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疫情之下仍然有机会聚集在一起用实体的方式来敬拜他。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继续用使徒这个马太福音经上的话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翻开马太福音请大家翻到第13章，那我们用的起音的方式来读24到52节，我来起，请弟兄姐妹来应。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仆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拿出来。
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也来，宿在它的枝上。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不要开口用比喻，把装饰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二者之子。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
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变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天国又好像草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土。
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
耶稣说这一些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
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欢喜来到你的殿中，歌颂赞美敬拜你，求你保守眷顾，求圣灵开启我们，使当日主向门徒所说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是使我们蒙光照，领受你一切属灵的丰富，在你圣灵的光中得着你的供应。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耶稣希望他的门徒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是有福的，因为主亲自将他们讲这天国的道理。今天我们是江陵期的第一个主日，江陵期是我们能够在每一年的当中分别一段时间在这里预备我们的心，来庆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所以我们感谢主为我们道成的肉身，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在思考的是怎么样等候主的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有预备的人。所以在这段期间最要紧的，我们总是常常的思念主，在当中蒙主的光照，我们悔改，我们走信心的路，愿意顺服主的话，在我们所行的事的当中总是思想我们在爱人爱神上怎么样蒙主的恩。那么这是一个天国的信息不断的要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反复的思想。那我们继续的来看当时主耶稣用比喻告诉门徒的话。那么我们思想一下，从一开始主耶稣所传讲的信息，施洗约翰也是一样，他讲的是天国见了你们应该悔改，悔改，悔改才是得救的信息的开端，也是一直是跟这一个得救的信息不可分开的。那么一直到整个福音书最后的时候，路加福音24章最后耶稣复活之后再度的显现给门徒看，告诉他们经上所指的他所写的话都要应验，然后说什么？他说人要奉主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所以一个基督徒所传的福音是悔改赦罪的道。那么第一次的彼得的正道，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会中的人，那么之后彼得起来正道，正道之后众人觉得扎心，那么问彼得该当怎么做，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仍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悔改，要他们悔改。但是呢，当我们思想今天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那么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叫人悔改吗？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否是一个悔改赦罪的道？还是我们觉得要谈悔改实在太不好听了，或者人的心不肯听，要谈悔改就要谈认罪，要谈认罪就要谈罪，谈罪人就不想听了。所以呢，我们怎么做许多时候我们就绕一个道，只告诉人家信耶稣的好处。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你信耶稣会怎样？你信耶稣，耶稣给你什么？当我们这样子跳过悔改，我们就要扪心自问了。照耶稣在福音书所讲的每一句话，大家可以思想，有进入天国的可能性吗？如果一个人绕过悔改，只要有好处，说实在，耶稣可以给他们很多好处。他们问耶稣说，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信你。他们要什么？他们要好处，他们要好处，耶稣难道不能给吗？耶稣说天上地上这一切都是他的，天父说这都是我的，他难道不能给吗？但是给有什么用呢？给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我们是不是跳过了？大家把这个意念放在心里，我们继续思想。撒种的比喻是一个天国道理的开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领受天国的道，一个得着天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天国的道进到他的心中，像一颗种子栽在土里，他要是一个好土，这个他可以生根，可以发芽，可以长大，可以开花结出许多籽粒来。耶稣自己的解释就是要把神的道持守在善良存钱的心，诚实存善良的心里，然后忍耐着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领受天国， 他从悔改做开端，然后开始经历整个成长，借着天国神栽种我们，叫我们成长，是整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在那个比喻里面，耶稣也讲了，我们在整个生命的历程中有三大的仇敌。他说一个种子撒在坚硬的土地上，飞鸟来，飞鸟就是撒旦来，就把那个道拿走了。然后呢，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根长得很快，但是呢，试探一来就跌倒了。虽然有些长出来的，可是荆棘一挤住，就是世界的诱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思虑，把它挤住了，它也等于没有。所以那个比喻，主就已经清楚的把我们在整个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中所面对的三样的仇敌都讲出来了。所以领受天国的道，从撒种开始到最后是收割，中间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境，我们怎么样来成长，怎么样来成长，我们如何能够成长，使得道在我们的心中可以结实。主说要忍耐着结实。所以主耶稣继续的用比喻告诉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首先讲的比喻是败子的比喻，他就讲败子，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田里面。这里我们翻成败子，它是一种跟麦子极为相似的，所以长得太像的，但是它的果实是不能吃的，因为它有毒，所以他们就称它是一种有毒的麦子，毒麦。犹太人就把它称作假麦子。仇敌来撒败子，撒这个毒的麦在麦田里，这个不是一个一个不曾发生的事。因为考古学家考究罗马的律法，他们就看见了，他们有一条律法规定，如果有人做这个事该受什么样的惩罚，那表示怎样，这是一个他们熟悉的事。所以有人撒仇敌撒败子，这个门徒都听得懂，不是一个这比喻不是一个不常见，就会大家知道会发生的事。那么太像的刚开始分别不出来，等到长苗吐穗的时候你就可以分辨出来了。可是分辨出来以后，你不能把它薅出来拔出来，因为你拔出来它的根跟麦子的根是盘根错节交错在一起，所以你把麦子薅出来，麦子也受伤了。所以主人说不用等，等到收割的时候。所以收割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就不怕麦子受伤了，因为果实已经结好了，所以就可以把麦子收起来。然后呢，因为它有毒，不要让它继续的影响，所以把它捆起来放在火里怎样烧了。第二个是芥菜种的比喻，这也是古近东的常用的话。芥菜种叫做最小的，耶稣用这个比喻，如果你们有信心像芥菜种，有人会抬杠说芥菜种不是最小的种子，他说的对，可是这个是谚语，谚语就是说大家用这个来形容，形容这就是最小的种子，但是呢，它却可以长出一个芥菜，然后渐渐长高变一棵树，然后飞鸟栖息在其中这也是门徒会见到的情境，因为在他们那里有这样的一种麦子，可以长到比人高一些，比人高一些。在近东的思想里面，当一个植物长到比人高，就可以称作树。比如说约拿，约拿不是坐在尼尼微的城外跟上帝赌气吗？对不对？上帝就让一棵蓖麻长大变成一棵树，对不对？一棵蓖麻怎么长大成一棵树，意思是比它高，所以叶子可以遮住它这也是门徒听得懂的例子，一个很小的最小的种子却可以长到一个树。还有面笑也是他们懂的比喻，把三斗面，三斗面有多少？22公斤。22公斤有多少？那你就可以到等一下到 那前年去看一下一包面粉有多少。如果你买两公斤一包，要买十一包，那你就知道一次要22公斤的面给它发起来，多少人要吃？以当时人的这个饭量大概100人，以现在人的饭量可能要150。那为什么一次发这么多面？这是节期用的，节期用的。所以以色列人献素祭的时候是用3斗面做单位的。那么你把它整团发起来，所以门徒也听得懂，这因为比喻就是日常生活常见的事。好，这三个比喻他们都听得懂。然后呢，马太做一个结论，马太做的结论是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也就是耶稣用比喻是要把那一个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给大家知道。这句话出现在诗篇78篇第2节，也就是天国的奥秘如今显明了。所以马太引用应验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旧约去看马太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诗篇78篇以色列人很熟，这一篇经文非常长，非常长。那么这篇经文在讲什么？讲到神责备以法莲不忠，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就是责备以色列人对神不忠。所以呢，诗人就说我要用比喻将那个隐藏的奥秘跟你们讲，但是他讲的奥秘其实不是奥秘，是已经发生的历史。记得哦，是已经发生的历史。那么已经发生的历史写了什么？就告诉他们，以法莲啊，你们跟你们的子孙都不守上帝的约，你们违背上帝的律法。这是一大段讲的。接下来讲，你们不服上帝的管教，上帝在过去历史当中多次的管教你们，你们没有学到功课。再来讲，你们不知道感恩，上帝怎么样拯救你们出埃及，怎么样拯救你们脱离这些外邦人欺负你们人的手，你们不知道感恩。然后最后重申应许。所以你把它读完以后，你会觉得诗人讲的话很奇特，因为诗人从头到尾没有比喻。那诗人不是说我要用比喻把奥秘讲明吗？为什么没有比喻？而是讲你们都熟知的事，就耶稣讲的，耶稣讲的也都是熟知的事。那奥秘是什么？其实奥秘是对神的子民来讲是一点奥秘都没有。奥秘是上帝已经显明的事，神的百姓应该知道的。从马太福音1章写到13章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应该知道，当时的人应该知道耶稣是基督，这不是奥秘的，因为耶稣已经行过太多神迹，讲的话整个如何应验旧约已经很清楚。那为什么是奥秘？也就是因为前面上次我们讲，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就是当人的心被盖住的时候，事实我们都不能理解的，或者事实我们都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就对这些不肯领受的人，这些事实变成奥秘，变成奥秘。所以怎么样让事实给他们清楚？所以主只好用比喻讲，用清楚明白的话讲。所以诗篇78篇在讲这个事，当这些人都不肯明白，其实是不肯领受，不肯悔改，耶稣只好用明确的事跟他们讲，然后就像诗篇78篇讲的，要他们知道上帝的心是什么。上帝是要给应许的，但人能不能转向神，人能不能转向神领受应许。所以当神的应许在那里，人总是不顺服，人不顺服，不服管教，不能得管教的益处，不知道感恩。所以诗篇78篇所面对的情境跟耶稣现在所面对的情境是没有两样的。上帝预备好的应许摆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居然是看没看见，听没听见。 所以这个三个比喻呢，前面撒种的比喻之后，那么接下来马太先做一个结论，然后马太再来解释。这解释从耶稣开始，第一个耶稣就解释了，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哦，要仔细听哦。这些话是36节开始，耶稣离开了众人进入的房子里，所以跟着他的只有谁？只有门徒。只有门徒跟着耶稣进到屋子里来，那么呢，所以这时候讲的重点要记得是针对门徒说的，针对门徒说的。所以耶稣说我们领受天国的道，我们要用心听耶稣到底在讲什么。第一个就是稗子的比喻，稗子的比喻是什么？稗子的比喻告诉我们天国的子民在世上要面对属灵的征战，因为有仇敌来搅扰我们，因为有仇敌在当中混淆视听。撒好种的是人子，田地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恶者之子，撒败子的是魔鬼，收割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是天使。所以主就用很清楚的讲， 这个我们可以知道。所以这里在强调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是当收割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麦子还是什么败子，就是针对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说的话。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败子是什么。败子就是在那个暗中缠住我们生长的根，长大的根，缠住我们灵命的是什么。所以保罗用，我用保罗的话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保罗就讲以弗所书前面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属撒旦之子的人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那些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时候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是可怒之子。所以稗子告诉我们这个，稗子告诉我们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征战，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结局。我们总要记得审判一定从神的家开始。为什么？因为神的家里面有麦子，很不幸的还有什么败子。要记得败子很像麦子，但是它不是麦子，它是有毒的，是上帝不要，要把它丢在火炉里，那么它要哀哭切齿。为什么这些人要哀哭切齿？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得着了，以为他们领受的是对的，以为他们应该是进到上帝的国。最后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前面登山宝训耶稣讲，将来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主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耶稣说你们在外面哀哭切齿，因为他们有努力过，他们有用心过，他们觉得他们应当得，但耶稣说我不认识，这样才会哀哭切齿。如果一个人一直不肯信福音，最后他发现基督徒讲的是真的，他也不用哀哭切齿。所以我在说这是从神的家的审判。那么另外一种人叫义人，就是真实的麦子，他在天父的国里要像太阳一样发出光来。这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在世上，我们的生命是光，但我们常常会被这些所遮掩，所遮掩。所以我们征战得很辛苦，但我们仍然要靠主，因为我们是光，主是我们的光，我们仍然要是光，我们仍然要是盐。但是在末日的时候我们必然显露出来像太阳一样。好，那这个稗子的解释耶稣解释了，所以问题很少。但是门徒就不肯问芥菜种跟面酵是什么意思。门徒如果问我们就简单多了， 耶稣说哦，芥菜种是什么，我们就解经家就不用争吵了、哦、那耶稣没讲，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芥菜种跟面笑基本上有两个解释的方向，一个是正向的，一个是负向的。正向的解释就是天国的发展力能够从那一个最小的发展到最大，天国的影响力可以像面笑一样，原来是隐藏的，但是可以使整团发起来，所以这一种是什么？正向的。但是正向的解释呢，如果你拿到教会历史，过去2000年教会历史去看的话，不太完全像，不太完全像。所以呢，这个解释虽然好，但是总是跟前面稗子的比喻搭不上线。因为马太把这三个比喻放在一起，路加也放在一起，然后才做解释。所以我会用放在一起的解释。前面稗子是互相的，表示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芥菜种跟面笑我也要用属灵的征战的角度去解，我会用属灵的角度征战的角度去解。所以呢，属灵征战的角度是去解，因为耶稣先讲有可听的应当听，叫我们要留心，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如果天国是正向的发展，我们不太留心也没关系，因为天国就是会发展，对不对？但不是，互相告诉我们我们要当心。前面稗子的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要清楚分辨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我们先看稗子，我们要先清楚分辨我们领受的是纯正的福音吗？纯正的福音吗？所以我们用这种角度去思想，还是被改过的福音。如果我们继续看使徒们的教训，你就可以知道人会把福音改。加拉太书很可能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前面的几封书信的一封，他针对的加拉太人信了那个被改过的福音，保罗忧心如焚，所以写的字是暴跳如雷。保罗用强烈的语气写，他说那些人假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我告诉你们，无论是天上来的传福音给你们，还是有人传你给你们，跟我们传的不同，他应该被什么？保罗不是说你们不要听就好哈，保罗说那种人该被咒诅。你看很凶哦，为什么？因为他是稗子，是稗子，会搅扰人，妨碍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所以保罗讲，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我要讨人的喜欢，还是人就讨神的喜欢，还是人的喜欢呢？如果我讨人的喜欢，我不是上帝的仆人。这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坚定勇敢地传纯正的福音，我们不要讨好人，不要讨好人。悔改是赦罪之道，就是悔改赦罪之道。人现在不愿意听为他祷告，人不愿意听为他祷告，继续为他做征战。保罗在哥罗西书也讲，我们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得着基督的丰富。他说你们要谨慎，因为有些人到教会里面讲礼邪虚空的妄言，不是照着基督，是照人间的遗传跟世上的小学，就照人的道理走，到人的期待走，到人的想望走。但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得着丰富。所以我背后的经文写的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我们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接受那似是而非的东西。还有一些人假借属灵之名图谋一些虚名，保罗也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要当心，有人故意谦虚敬拜天使，那么这些人带你们去做，你们就失去奖赏了，你们就失去奖赏了。这些随着自己的欲望，随着自己至高至大的心， 那么呢，我们是跟基督同死，我们脱离世上的小邪，所以不要再被这些规条制表谦虚古代己身，这些在真正的面对属灵的真正上是毫无功效的，只有把人抬高了。我只是简单的讲保罗的几个例子，那你去读书信你就可以清楚知道。约翰也好，犹大也好，保罗也好，都一直说我们要防备假先知，耶稣也说要防备假先知。所以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我离开以后你们要谨慎，要谨慎，因为有豺狼进到你们当中，说悖谬的话，有人就被他们引诱了。所以这就是耶稣提出来的。所以从稗子的比喻开始，后面两个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芥菜种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整个历程当中，人就是会从一个开始逐渐就变样了，一开始你看不出来，最后一定变样。如果他没有主的道，没有主的生命在他里面，人就会慢慢越长越大，势力越来越大，权位越来越高，就会怎样？人就自高自大。我们不要忘了耶稣的呼吁是什么，耶稣的邀请是什么，到我这里来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耶稣要我们学柔和谦卑，但我们人总是希望越做越大，我们人有一些的隐藏。保罗讲得很清楚，教会面对罪一定要很强力的去对付，因为我们是守逾越节的，一点面笑会使整团怎样发起来，这哥林多前书讲的话。所以前面三个比喻在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总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心保守好？所以耶稣跟门徒讲后面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天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哎，把它藏着，没有，大概拿不那么快拿走，然后呢变卖所有的把这个地买了。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在当时的法律，这是合法的，合法的。就你在地里面看到宝贝，但是呢你可以不说，但是如果地是你的，宝贝是你的，这是他们当时的规定。所以你不要从现在的法律去想。第二个呢，是一个商人做买卖的。那么呢，这个人呢，他找到一个好的珠子，他知道他懂得这个里面这个珠子的价值，所以他愿意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把这个珠子给买了。所以这两个比喻在讲什么？第一个是预见。首先这个预见，这预见的字情境，我们如果很快读过去就会忽略门徒的学习。这个预见不是刻意做的事，这是日常生活中的遭遇。那个人就是一个农夫，他替人耕地，替人耕地，所以一耕耕到下面有什么宝贝，所以他日常生活，哎，上帝给他一个机会，他就看到一个宝贝。商人他本来就在买卖珠子，那么日常生活他就是买卖珠子，然后就看到，哎，有一块石头，别人都说是石头，像那个和氏璧一样，对不对？以为是一个石头，是不是献给王？王把他的脚给剁了，因为王说你拿石头来骗我，是不是？最后磨出来是一个真正的大的珍珠。所以呢，第二个讲的是，所以第一个讲的是日常生活意见的，第二个讲的是你要去买， 而且变卖一切去买，而且要欢欢喜喜的买，意思就是你要付上一切的代价去得着它，得着它。那么呢，这什么意思呢？耶稣又讲了一个撒网的比喻，然后问门徒说：“这些你们都明白了吗？”这个门徒实在应该说不明白，就省得我们解经花很多力气，对不对？主问说：“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马上说什么：“主啊，我们不知道。”哎，耶稣就做解释了，你看多好。显然当时多马还没有这么大的勇气问，多问几个我们就多懂几个，但是我们只好跟马太一样，马太以为我们读到这里就会懂，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符合马太的期望。买是什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把神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然后忍耐的结实。要记得这是日常生活遇到的机会，我们愿不愿意付代价？弟兄姐妹，你日常生活遇到什么样的机会，要不要付代价得着果子？好，我们就用圣灵的果子做比喻。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不对？你要哪一个做比喻都可以，忍耐好了。如果你要忍耐的果子，那要不要给你忍耐的机会？当然要啊。今天谁会让你很难忍耐啊？绝对不是部长，也不是行政院长，一定是你身边的人啊，也不会很远的人，一定是越靠近你的越难忍耐，不是吗？那这个忍耐的机会什么时候有？日常生活。要不然你想，你今天早上，不要早上，从现在开始往回推，什么时候你的配偶需要你忍耐？你想一下，你要想到去年吗？还是今天早上就曾经发生过？早上开车来，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喜欢在人家的后面，那偶尔旁边人就会给你开罚单，要不要忍耐？跟你原来想的不一样，做事的方式不一样啊。如果你想要圣灵的果子，要不要操练忍耐？那你要怎么忍耐？有一种忍耐是说，好了啊，算了，这一次算了，好了，这一次算了，这样你没有变卖所有的，你只是记账而已。你一直记，记到有一天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然后就怎样？爆发了，对不对？你没有变卖所有的嘛？这叫变卖所有的。你要真忍耐，就变卖所有的；你要真节制，变卖所有的，知道吗？你要真节制，你真的要做好时间管理。假如你真的要，你要不要变卖一切所有的？你不变卖一切所有的，你想得到天国的宝贝吗？想结出圣灵的果子吗？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操练变卖一切所有的，要得着圣灵的果子，就是这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个价值远超过一切。买是付代价，付什么代价？就是顺服的代价。耶稣说，你们做丈夫的要为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舍己要不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如果你没有变卖你一切所有，你没有完全舍己，你还在记账，哪一天你就要回来。所以如果我们要跟从主，买是什么？圣经的话来讲，买一个就是舍己。耶稣舍己，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己就是舍己，取了人的形象，成为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就是顺服，两个面向， 一个向自己的心说我要舍己，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我顺服。所以买是什么？我们付什么代价？我们就是付舍己跟顺服。耶稣要我们学这个。耶稣说我心里怎样？柔和谦卑。柔和是什么？不是装出来的。柔和就是顺服。谦卑是什么？就是舍己，就是舍己。所以买，从前面耶稣讲的呼喊我们的，就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存保持守在你听了上帝的话，你要持守在善良纯全的心里，忍耐的得结实，这就是买，付一切的代价。所以前面三个拜字开始，三个是一个提醒我们要谨慎，要谨慎，因为我们在做属灵的征战，面对这世界的搅扰。另外再来讲，我们自己的心要去注意，我们愿不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最后仍然撒网的比喻讲，人撒在网里，网一捞起来，里面各式各样的水族，好的留下来，不好的丢掉。同样再讲一个恶人被丢在火炉里哀哭切齿。所以只要记得，这里的恶人跟义人就是两种人。这两种人在哪里？在教会里，在自认为在教会里，但是领受的是不一样的福音，付的是不一样的代价。但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领受错误的，好好的从圣经里面去看主的话是什么。要记得，审判不是因为一次的行为某一个阶段的生命，审判是看你整个人那个内在的生命，整个人内在的生命。如果你是属主的，主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做错了，圣灵会管教你，圣灵会责备你，你不肯悔改，圣灵会逼你。大卫说什么？我若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对不对？然后我整个人呢，整个人好像一个枯干的稻草被压碎一样。所以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不悔改，圣灵不放过你，你犯罪了，圣灵一定管教你。相对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最后耶稣把这些讲完了，问他们，你们都知道吗？所以马太认为我们都知道了，所以他就没解释。但是呢，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领受神的道，要领受真真实实天国的道，从悔改开始领受纯正的福音，然后把主的话放在心里，让它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要付一切的代价，记得哦，付自己，舍己，顺服，也不断的操练自己。要记得，这是日常生活碰到的，日常生活碰到的，不要到处去找。日常生活我们就碰到这些。最后耶稣就说，你们要向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是从自己的库房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文士，圣经的文士，那么是从以斯拉开始被尊重的。为什么？因为被掳归回以后，以色列人发现最正重要的是回到神的话讲什么，所以以斯拉开始认识圣经，明白圣经，遵行圣经所，然后教导圣经。所以他们开始看重什么？文士。所以到耶稣的时代，就有文士，就衍生出法利赛人这些支派来。那么以前的人是要什么？要先知。文士之前以色列人是要先知，知道吧？你去看撒母耳时代，撒母耳有先知门徒，撒母耳就教他们做先知。到了以利亚的时代，先知学校更多了。我用以利亚做例子，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以利沙跟在他的后边， 走到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先知的门徒，记得先知的门徒哦，跟他说：“哎，以利沙，你的老师今天要被接升天，你知道吗？”以利沙说什么？小声，小声，意思说我知道，我知道，对不对？然后以利亚又走到，从耶利哥又走到伯利恒，以利沙就跟到伯利恒。伯利恒先知的门徒又说什么？以利沙，你的老师要被接升天，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所以以色列人在列王的时候，先知很多，因为很多先知学校训练人做先知，而且呢，你看他们有一些领袖也都知道以利亚要被怎样，被接升天哦，他们不是都不知道哦，也知道一些。可是后来以色列人为什么不看重，或者他们先知变少了？到了耶利米的时候就显出来了，因为这些先知里面绝大多数是什么？假的，真先知少之又少。所以你去读耶利米斯就知道了，真先知寥寥无几，到处被逼迫，真先知讲的话是人家不肯听的话，假先知说上帝一定帮助我们，大家都爱听，真先知说出去投降，出去投降。如果今天呢，假设我们说我们出去投降，你说我们会怎样？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对不对？你希望听到先知是什么好的啊，然后这种先知，但是灭亡以后他们就发现了什么是真先知。真先知要写在哪里？真先知要从圣经的话来，所以他们开始看重文士。所以耶稣在这里再度告诉他们，你们是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你们要懂旧约也要懂新约，你要像你库房里面有新的有旧的，碰到情境的时候拿出来，拿出来看。所以前面我用诗篇七十八篇，大家记得马太就是引用七十八篇，耶稣讲的这个刚好是应验诗篇七十八篇的情境，他拿出来。所以每次应验我们就要回去去看当时的情境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教会的历史，新旧约的历史里面都是我们的借鉴，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走一条属天的道路。所以总结今天的信息，我跟弟兄姐妹把这些比喻综合在一起，天国的比喻讲什么？讲天国的奥秘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耶稣来 把天国告诉我们，我们悔改接受主的话，信靠他，信服他，跟随他，那么我们要面对的这些属灵的征战，我们现在是领受以后成长的阶段，但收割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一群，但不要变成哀哭切齿。所以信耶稣是一个生命的旅程，一直跟着耶稣的旅程。属灵的征战一定要分辨我们所领受的是不是圣经上写的。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一定要知道上文跟下文整本圣经大概讲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防备肉体的诡诈，我们一定要防备那些似是而非迎合人意的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世界的潮流，我们总在当中啊征战的。还有一个要紧的，耶稣告诉我们，天国不在远处，天国就在你旁边的人，你旁边的人。我们学习顺服从哪里开始？人际关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他就讲什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跟夫妻关系，你就是在结圣灵的果子，亲子关系在结圣灵的果子，主仆关系也要结圣灵的果子，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要结圣灵的果子。不要想说到查德去结，在这里先结，就在日常生活结圣灵的果子。要记得我们要买，要舍己，要顺服，要愿意跟随主坚持到底。所以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来你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从你的话语做一些思想，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光照我们，使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顺服你的话，我们操练舍己，我们操练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求你保守眷顾众弟兄姐妹，因为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